就好像我是内向的人，不管大家再怎么说你屁啦，我就是自认内向，关你屁事。
可口可乐的总裁 Brian Dyson 曾说，生活就像抛球活动，你的手必须轮流抛掷工作、家庭、健康、朋友与精神生活的五颗球，并且不可以让任何一颗球落地哦。杰森的人生赛道 Podcast 将邀请领域达人分享他们的领域专长以及抛掷人生中五颗球的故事。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害怕在别人面前说话呢？特别是有些人对于上台有很大的阴影，只要一上台跟一群人报告或者说话，就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呢，他有台湾脱口秀教母的称号，成立全台湾唯一的女子喜剧团体好好笑女孩 Comedy Girls， 同时也是表达的专家。今天就请他来分享说话和表达有哪些技巧，要怎么样把话说得清楚又动听。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小胖老师。耶
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小胖。
小胖老师，我从走进录音间要跟你对话开始，我就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或者是在 YouTube 或者是一些平台上面看到的你的那种讲话的方式不太一样。本人非常的沉稳，感觉这个房间都稳定的下来，这个反差有点大，怎么会是这样？
我最近有一些学生也跟我说，看影片的时候觉得我比较胖，我私底下好像比较瘦。我说哦，可能是因为私底下气场不开。对，我私底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对。
但是我在舞台上，我可以做到很张牙舞爪，很外向，很活泼，很热情，三八。
是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差呢？
因为我本来就有表演的欲望，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表演的欲望，但是他们可能会不了解原来上台就做上台的事，下台你可以回到自己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我专教切换，所以你可以同时拥有内向的你，同时也可以在台上的时候去钻入那一个你最疯狂的角色。我们来想象一下好了，很多人私底下都很好笑，
对啊，好像真的蛮多这种，
或者是他们进到 KTV 的包厢才会突然俩拱、哦、
对对对对，密闭的空间，熟悉的朋友面前，
那或者有一些人是进到他的车子里面会突然路怒、哦、他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人，
OK，
反正呢他进到了车子里面他就会突然很生气。好，所以其实环境空间会让你展现不同的面貌。
对，
那你就可以想象，我其实私底下是这个面貌，但是我上了台就把我去 KTV 无处宣泄的那个面貌就展现在台上、
okay.
所以我现在就不去 KTV 了。
你知道在访问之前我们在讨论，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一个内向的人可是会喜欢讲脱口秀，而且在教人家怎么做表达，甚至还有脱口秀教母这样的一个称号。我很多时候在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啊，都很好奇，就是说这个人是谦虚吗？拍谁？就是跟别人讲说我没有这么爱表演，还是说，他其实是这个全部的面向都是这个人所拥有的，然后他选择在不同的地方去做展现。我不晓得小胖老师你是哪一个面向？
想要说我假就对了，
不晓得啊，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就是会有这种。
设立一个人设的感觉啦，
对，或者是说啊，他其实就是那个叫什么爱吃又给谁力这种感觉。对，我就很好奇，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从小就是一个相对外向的人，可是我不是超级，我无法讲脱口秀。OK， by the way， 可是我晓得我可以在人家面前演讲，我可以在很多人的面前自然的讲话。我大概晓得我的能力在哪，所以我没有一种就是说啊，我有个门槛要跨过去。可是你说在 KTV 叫我拿着麦克风嘶吼这样唱歌，我做不到。我就晓得我的 range 我很清楚，可是我发现我很多访问的受访者，他们就是有一个开关，或者是就是也许他们以前都不晓得，然后有一天这个开关被启动了之后才发现到说，哦，原来我有这个面向，或者是我原来是这种人。那不晓得老师你是哪一种路线的？
我自认为，而且我相信，我也一直说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好，我认为内向的定义就是，你需要在外面 就是不管任何的社交，你跟别人聊天完之后，你需要一段时间独处。
OK。
哦，独处就是你储存能量的方法。
社交对你来说是耗精神的。
讲话就是啊，
okay,
不用说社交，
okay.
所以讲话本身非常耗能。那有些人是讲话本身是可以储存能量的，
对。
那我就这样子去定义它。
OK， 哦，所以你是前者。
对对对对。
哦，可是你的工作就是要跟人家讲话哎。
哦，所以我最近有一种对，有一种那种生命的烛火快要燃烧殆尽的感觉。
哦，是哦，因为我在看你的过往的经历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28岁之前，其实你本身是一个造型师嘛，对不对？
是。
然后，所以你等于是接触很多要表演的人。
嗯。
那你觉得这一段经历就是一直不断的不是在台上，可是你是一直不断很近距离接触要上台的人，这段时间有给你一种就是说慢慢慢慢把自己准备好，到28岁决定要转换跑道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养分的吸收吗？还是说一种有点很多的预先心理建设这样子？
对我来说，那段接触表演者的生活让我看到每一个产业都有不同的人，你不用直接去定义他、
okay.
你可以看到直接看到他在镜头前跟他镜头后，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领悟、
okay.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可以不用被容貌焦虑所绑架。
哦，以前有吗？
有啊，在我们那个年代林志玲才会红。
真的假的？
张心凌是谁？对不对？
哎呦，我觉得容貌焦虑这个也可以来聊一下、因为其实你作为一个造型师，对于容貌焦虑到底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以你的 case 来说是减少了吗？为什么呢？
减少是有意为之，倒不是我天生可以。
那为什么做造型师反而这个过程反而让你减少了容貌焦虑？
我不是从造型学会减少容貌焦虑，我是学表演才减少容貌焦虑、
哦、
还有生命经验。
之前
28岁之前，30岁之前，我都困在容貌焦虑里面。
哦、
所以我在刚开始进入脱口秀圈，想要跟大家讲脱口秀的时候，我都不停的说自己很胖，因为我接触到的人都是眼睛大到太阳穴。
你眼睛也超大的、啊。
他们没有太阳穴这一段，他们的脸直接被压缩了，就是一个膨胀的蛋糕，然后直接变成棒蛋糕，你懂吗？但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蓬松的，这就是一个差别、那再加上他们的手我的手啦跟他们的腿一样粗，
对，
所以我当然觉得我胖，我胖死了、所以我上台就狂讲我很胖的笑话，底下的人都没有共鸣。
嗯，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见人就是矫情，
对，
他们就说我很矫情。
哇，那时候这样的切入点对于你在做脱口秀的这个生涯的开端，有没有觉得好像我自己找不到那个笑点？
对啊，脱口秀的一开始就是人设，
对，
所以胖也不能讲，只说自己漂亮也自己说很矮哟。所以呢，在那一段2年的时间，每一次上台就回家哭。
可是你还是继续做啊？我的意思说，这个的动力到底是为什么让你会想要在有容貌焦虑的这个情形之下还去做一个？其实我觉得脱口秀是一个超级赤裸的东西耶，
超级
情绪上、长相、身形。然后那个聚光灯，对，然后你等于是把自己丢在一个哦，我现在想到我都有点鸡皮疙瘩要起来的感觉。2年呢、欸？
对，那时候做了各种尝试，包括把肚子掀给大家看，然后对，然后明明自己不适合穿的衣服都要穿上去，怎么样扮丑扮老，在牙齿上面涂黑
啊？
戴秃头头套，把自己画的满脸胡渣，我真的想尽所有的方法。
你就是用表演的方式在做脱口秀、欸、
我用造型的方式在做脱口秀，可是发现这样不 work， 你唯一就是只有靠近自己、那为什么我会愿意，是因为我其实3岁的时候就知道我自己蛮喜欢表演了、
okay.
我第一个印象是我在3岁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出去遛，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很喜欢唱歌跳舞。我下一个印象是国中的时候上台演讲，或者是国小的时候去帮人家市长的什么参选，反正呢，我对于我的童年的记忆都来自于我上台的时刻
啊，
所以我知道上台的我有一个不同的面向，但我爸爸妈妈不知道，所以他们觉得你说你要考什么演艺学校，这不可能，
对啊，
所以我就只好封闭了我的梦想。那我就靠近了造型，因为造型离演员很近嘛，所以我可以看到演员直接的工作，然后再慢慢的打开视野，发现啊，我们当不了林志玲，我们在旁边当绿叶可以。所以我想，那搞笑好像是一个路径，
okay.
我去学脱口秀这种搞笑的东西好像很不错。 才发现脱口秀真的不是只是搞笑，他要你自己创作段子。所以前两年呢，我就狂想一些段子都很不适合我，比如说说自己笨，说自己丑，
就丑化自己的，贬低自己的。
对，但是其实大众看到一个女生在贬低自己是很心疼的，
对，会有一种尴尬感，
对啊，对啊。重点是如果你自己过得了关，其实观众会笑。
OK，
观众是很敏锐的，他可以感觉到你自己没过那一关。
对，
所以我是30岁之后老了，然后就问台下的观众你几岁，然后就说哦我18岁，但一瞬间我就说哦姐姐也可以，然后我也没有做任何的表情动作，甚至那个笑话都不完整，但观众笑了。
哦，所以你突然抓到了这一个诀窍了，是不是？
然后对，有一个领悟，开始有人问我说你最喜欢的歌是什么，针线情。
哎，怎么这么好笑？突然我们就笑出来了。
对，对，那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国民姑丈，罗时茂，就是这种的路径，就我根本不用想笑话。
对，
我只要往老的这个迈进，我就已经奠定了人设，然后才豁然开朗。原来我只要过了容貌焦虑，我就可以了。
OK。所以就是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嘛，贴近自己，对不对？那一定会有很多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职业，就是所谓脱口秀演员，有一种哇，你们应该是满脑子笑话，然后幽默感很好，然后你们就是处处就是讲话充满着这种所谓幽默感这三个字，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你自己对幽默感的定义是什么？就是真的是要讲的很精妙的言语吗？或者是你到底怎么样戳中人家笑点？
其实我觉得幽默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感受，它要有抽离的心态。
抽离
呀、yeah!
抽离哦，怎么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大家都陷在那个两难的困境，那脱口秀演员或幽默感的人，他就是戳到了一个你没有想到的切入点，所以他本身需要抽离、
OK， 不能每次都只站在自己的人生经历看事情，
或者是他人的，反正只要进到两难、okay. 你就可以想象他就要马上抽，他的直觉是这样。
哦，就像你说尽量不要有二元的思维，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 OK， OK，
这是脱口秀给我的养分。
哦，对耶，好像每一次讲到一个新的角度的时候真的就是会会心一笑耶。那这种所谓这样子的培养是从哪边去做一个练习？因为你刚刚说嘛，以前你在做脱口秀的时候，你在学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能怎么学啊？看别人的表演，看外国人的表演。
我们的师傅，我不知道，我知道。
Social、
我们杰森的人生赛道有访问过很多的脱口秀的一些朋友们，
相关人士，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有人都一定会聊到的共同话题是 social。那他是我们卡拉米蒂喜剧俱乐部的一个大家长，好，那他也是我们所有脱口秀演员的老师。他教的方法很特别，就是翻译国外的脱口秀影片。
这样可以吗？
然后解释笑点给我们听。
哦，他把国外的脱口秀当作是一个教材、
yeah.
然后逐帧逐步逐字去告诉你说到底为什么这是一个笑点，这样
让他自己笑得很开心。
这个，
所以我们在那一段有成功的脱口秀演员真的是很靠自己。
因为你知道国外的梗跟他们的风土民情还有他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啊，
当然是。
只不过我觉得这是一种节奏感的培养，可以这么说吗？
节奏感的培养真的要练习的话，去听相声听漫才还比较有用。
OK，
所以讲话那就要听脱口秀。
OK，
它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因为我小时候的确是很爱听，就是你刚刚讲相声啊漫才啊，可是我发现脱口秀这一件事情好像他所要有的临场反应还有对于时事的这个理解跟融入你自己的幽默感这件事情的要求好像再更高一点，是不是？
对于时事这一块我可以先打个问号，因为其实国内外都有很多的脱口秀演员，他们不一定走时事。
OK，
国外因为脱口秀这个非常发达，已经100年了，上万个脱口秀演员，所以只是我们台湾的观众喜欢政治，所以呢会比较
加一些政治梗，
注目到讲政治的脱口秀演员概念有点像这样。
哦、OK，
所以还是有些亲子挂的，你应该就要开始了解啦。
对，我发现真的亲子挂的这个有时候戳中真的也是会笑到不能自己耶。
对啊，所以其实原来有很多种不同的路径。在我们一开始接触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先从最 popular 的开始，但是后来你就可以发现原来还是有不同的。
对、嗯、所以你有提到说自从有了小朋友之后，对于你的那个脱口秀生涯是有一些加分的，是不是？为什么叹了一口气？
喜剧来自于悲剧。
对，这个我觉得我很有感觉，我很有感觉。是，
所以呢，当你有小孩子之后，你就会发现悲剧就伴随在你左右咯。
对，所以因为我觉得生了小孩真的会有很多这种所谓尴尬的或者是一些不得不的时刻。老实说，私底下我们在跟朋友之间在讲生小孩之后的事情的时候，真的还蛮多梗是从小孩这个地方去做发想的。对啊，所以老师你身为妈妈这个角色，还有像你之前成立好好笑女孩这一种脱口秀团体啊，全女生的脱口秀团体到底行不行得通啊？因为我知道后来是算是先画下一个小小的句点嘛，但是对啊，女生的脱口秀当时是怎么想的？
谢谢杰森帮我画下一个句点，我现在还在逗点呢，延长的点点点。但对我来说，确实很困难的一个点是，女生好像对创作这件事情的持续性比较难。确实，
持续性比较难。
持续性，其实，女生她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如果她有幽默感之后。
对，
因为其实你可以抽离的看待事物，你可以知道她你有独到的见解。
对。
你可以不用一直装疯卖傻。
其实有幽默感的女生蛮吸引人的。
那通常都是比较成熟社会化男生才会说的话呢。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好奇，以你自己身为女性，然后又曾经 run 过一个都是女生的脱口秀团体，我可不可以讲一个比较政治不正确的话？其实我觉得台湾女生蛮没幽默感。
是哦。
都为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子哈，这一段我可以讲得很深，然后我可以讲得很学术。
对，
因为毕竟我是教学者。
对，
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邀请所有的人类都站在镜子前面看自己。
OK，
好，那大部分的人都有容貌焦虑，他们没有办法看自己，
没办法一直直视着自己的外表。
对，而且还要跟所有的现场的大众观众们分享说你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自己。
OK，
好，那我就会进一步邀请，如果女生你回家想要克服容貌焦虑，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拿镜子照自己的阴道。
OK，
我现在没有说任何一个就是很黄色的梗哦。
对，
为什么呢？因为女生生殖器长在里面。
对。
他一辈子可以不用去面对，不用去靠近。生殖器代表是什么呢？隐私、黑暗面、卑劣面、羞耻心。
是，
所以他一辈子都可以把它藏着，不用看哦，不用面对哦。甚至十个生殖器摆在你眼前，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你的老公知道，但你不知道。但男生呢，生殖器长在外面，甚至呢，如果你没有看他，你没有扶好他，你妈妈会骂你。
对。
所以他一辈子都要面对，这导致我们面对缺点的态度截然不同。
哇。哇，这个角度很有趣耶。
也就是说，女生呢，她会对自己的缺点被展示的那一刻感觉到非常羞耻，所以他们的笑点的逻辑都是：你看我的牙齿上面有菜渣，好害羞，
对，
好好笑。然后现场所有人都说：这你哪里好笑？
对
对，但男生呢会在那边，就中学时谁不互相摸老二？
对，
就是互相揭疮疤，然后觉得这件事很好笑，然后就很北兰，然后女生就觉得你们干嘛这样？哦，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切入点，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缺点。但脱口秀它难免要搞笑，难免要揭示自己，所以就难免要面对自己的缺点。好，这就导致为什么女生在讲大众笑话的时候比较不好笑。
哇，欸，这个切入点，其实我之前在去学校做演讲的时候啊，很多高，因为 我面对的族群都是高中生，然后有一些高中生在会后问我问题的时候，就是会很多人都会问到关于自信心的这一件事情，然后很多高中生都比较没有自信心，或者是他们很好奇，欸，老师你我要怎么样培养自信心。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这个照镜子这一块啊，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他教会我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先从照镜子开始去培养自信，就是好好的从镜子里面去认识自己。当时我看到讲的是脸啊，但是其实你讲的这个关于整个身体，甚至是转过头，对不对？看看自己的背后，看看自己屁股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它都是一个，一旦你晓得自己到底是什么模样、什么形状，其实你就不会有一种莫名的想象，而这个想象有可能是负面的，就像你说的容貌焦虑会带来你的某一种恐惧感，或者是没有自信心这样。哇，不过我觉得 阴私密处去只看清楚这件事情，哦，很冲击耶。其实
我的学生有两个很快的就过关，一个是性心理咨商师，平常要把脚打开开跟客户一起去了解生殖器，
有这种东西，哦，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他本来是护理师，后来转职成为媒体师，媒体就是应该是说美容师，然后他要帮客人除比基尼线。
OK， 哦，因为他也长期会接触到这个，
对，所以他的客人很喜欢，就是他觉得这位学生呢看自己的阴道跟看自己的手是没什么两样的眼神。
对
对，这个就是很平常心的看待自己。我刚刚不是有聊到抽离吗？就是你学会用别人的陌生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很抽离的看待自己，很像用导演的眼光看待自己。这件事情我是从舞者身上学会的。
OK，
因为舞者呢他们其实一直在镜子前面确认自己的表演表现是不是自己的想象。
对，
你可能想象自己是比如说很开朗的样子，手张得很大的跟大家打招呼，实际上你做到就只有一点点。
对，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校正我们想呈现的跟我们实际呈现的。
哦，诶，说到这个，那当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以一个脱口秀的演员上台的时候啊，你对于你的听众，我很好奇脱口秀演员会很快的去看一下说我听众今天的男女比例或者是年纪比例，去调整他今天要说的内容的方式吗？
要看
要看什么意思？
应该是说如果我今天去一个演讲场合，我应该会先要到所有的资讯量。
但是这不是你说的是脱口秀的场合
也会啊，因为商演就是要这样啊，所以你需要知道你的段子。嗯，我们现在
你的对象是谁？受众？
对对对对
，OK OK。
像我可能有十档的个人秀在身上了，所以我就有十档的武器在身上，那我就可以配比。那如果说今天我是开一个个人秀专场，
对，
好，那我就不知道我今天观众来的比例，所以这个就很难调，因为它就是照那个 flow 走，然后我们的主题也就往那个方向去。
对。我知道你有曾经发下一个宏愿哦，要站上小巨蛋这件事情，你现在觉得这个？你离小巨蛋的距离大概是有多少？
30年吧。
为什么有这么多？
我自诩可以70-80岁还可以上台讲脱口秀。然后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所有的目标，它都不是一个好像立 flag， 然后是为了现在。
OK，
它可以是为了为什么要立这个 flag？ 是因为我想要在。我这一生都会为这件事奉献，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然后我可以想象就算是70-80岁我还是上台然后讲脱口秀，我鼓舞了多少人，然后我的徒子徒孙们可能包不下整个小巨蛋也可以包下他的 K 区，然后让我去办一场小巨蛋的圆梦，那个是一个很浪漫很好玩的画面。
我感觉画面已经出来了耶，
所以不用急着此时此刻去完成你的人生梦想，你的人生梦想它应该是为了让你有一个目标方向前进。
你看刚刚你讲了好几次关于激励别人或者是让别人能掌握这种沟通跟表达的技能啊，你自己在脱口秀的这个生涯当中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感动的时刻吗？
或许昨天就已经发生，每天，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在教学的生涯，我第一课都会让大家学会自在自信。自在是什么？自我存在。自信是什么？自我信任。所以我会让大家感觉自我。那自在自信入门班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个上台分享的时间。我的学生他上了台，他说他之所以畏惧舞台，他本来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他之所以畏惧舞台，是因为他的妈妈有一次逼着他向全班的同学道歉。说他常常邀请大家一起跳舞，然后做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这是很不好的，应该要就学。所以他那一次道歉完之后，他的人生就封闭了，就瑟缩了。那他在我的课程里面又找回年轻时候小时候的自己。那像这一课他讲的时候，就是我们全部的人都就热泪盈眶，就觉得说哦，那我知道我为什么我要一直教大家，不只是幽默感，还有包括你可以在舞台上做自己的能力，你知道怎么样在舞台上真诚面对自己也面对他人。
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我很有共感，因为去年前年我开始有上表演课了嘛，那我觉得在表演课当中的确是明明大家都是才见面一两次哦，然后有的时候为什么表演要先有共感呢？这个我有点忘记了，可是总之我觉得在那个场域跟这个团队就很容易产生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然后很多时候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内心有一个你已经很久没有去触碰或者是想到的这种情绪或者是 角色会跑出来，然后总是在那三四个小时当中，你会觉得哇，我好像在这边待了好久，然后下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力气放尽那种畅快感。我为什么啊？为什么就是说以一个老师这么多教学的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到底大家为什么都会在表演课里面比外面的社会正常的世界里面容易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好哦，我刚刚在问第一题，就是为什么在表演课比较容易有共感，到底为什么、啊、的时候，我就好想知道你的老师是谁啊。
我有上过好几个表演课。
哪一个表演课的老师没有回答你这一题啊？我倒是蛮想了解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直接都就操作了。
我懂。
然后回来再分享。
我们确实在表演课体系都是让你先体验。体验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去反刍，再来，这就像是在表演的当下，我们本来就是先做，然后再回头来看我们刚刚做了什么。
对，
那为什么在表演课系统里面很容易让人靠近自己？我是这样觉得，理解人类有两个方向，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是心理学系，一个是表演学系。好，心理学系它让你了解人类，但它没有让你展现自己、
嗯、
但表演学系让你又展现又理解人类，但可惜的事情是它让你了解的是角色。
对对、
它是用角色来切入。脱口秀呢，它是让你了解自己，展现自己，然后又理解人性，但是呢它没有足够的心理支持，所以常常走火入魔，就忧郁症病发。
OK，
好，那我就是想尽办法把这三个点都串在一起、
oh.
那再回头来回答你这一题，为什么在表演的、这样子的课程里面会很靠近自己？因为表演在研究人类，研究角色，所以他会做角色功课、嗯、
对，
角色功课一开始你就要先从自己的角色功课开始着手起来，这就是我脱口秀训练的一种方法，你要先研究自己、
哦、你把自己当作是就像我们在戏剧里面会分析角色一样，我们先从自己活生生这个人来做分析。
对，你为什么会这样讲话？你为什么声音可以这么低沉？你为什么可以外向？
问题是我们分析角色的时候比较抽离，是比较客观第三者嘛、
嗯、
自己哇，很，这个是个很难的事情吧，
所以才要教你用导演的眼光，用陌生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话、
啊
哦、那你会怎么研究自己这一个人？你也是一个角色嘛。
是 是, 是，
好，所以当、我常会说有一个冰箱理论，表达这件事情就很像是你要看人、
嗯、
所以你一定要眼睛打开来看，你要把你的感官打开来跟人接触。好，那再来就是你的食材就是你的议题、
嗯、
你的情绪就是你的调味剂、
嗯、
那这样子来做混搭，你的厨师这个技能你可以端出料理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的食材是房地产，是金融业，是各种的，那可能不太需要调味，因为大家来就想知道如何便宜的买到房子，
是，
好，类似像这样就不用调味。但大部分人的议题都需要情绪的一个资料库、所以你当然从表演课就可以开始抽丝剥茧自己的情绪，比如说焦虑跟烦躁是不一样的哦。那你知不知道、
okay.
啊、三八是什么样的三八，热情是什么样的热情？当你在抽丝剥茧你的冰箱的资料库的时候，你不就是更靠近自己了吗？
是。
那这个就是表演课为什么可以让你感觉好像把自己一层一层的揭开来，然后研究了，然后又把它再慢慢的封回去。大部分的表演老师都会教你这个技能啊，就是你不只是要摊开，你还要会把它就是包回去。
哎、欸，我老师到底在干嘛？
不如来分享一下，或者
因为其实我当时在上表演课，如果那个时候有听我节目的听众的话，大概都会知道，说我实在是非常推荐所有人去参加各种形式的表演课，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嘛，我没有要当演员，我没有在人家面前去做表演，我有社恐，我怎么可能去上表演课？可是其实当时 我还跟我老婆还在交往的时候，我也有带她去上，然后她也是进去之前很抗拒，上课之后很享受，但是她是离开之后叫她再上，她有一种哎呦哎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种不要跟一开始的不要已经不一样了，
太害怕靠近自己了。
对，可是我觉得能某种程度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能有靠近自己的机会跟能力，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够了。那你不想要再继续靠近没关系，我不需要强迫你，可是你要晓得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他可能有其他面向， 你现在可能只是在一个很大的矿的入口处而已，你不想要再继续进去没关系，起码你晓得那边有一个矿这样，
或者是你知道有方法，原来有很多种方法其实可以让你靠近自己。
对，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很多学生其实并不是以表演作为工作者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说来上课的这些人，他们来这个课对于老师所传达给他的东西，通常在什么阶段，以一般人来说就会觉得足够了？就是说，我可以先，就是说，一定不会有学生永远持续上课嘛，他们会先离开这个团体或先离开这个课程这样子。对，对一般人来说，你觉得上表演课上到怎么样的一个阶段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程度？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
是是是是。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需求。那对我而言呢，我的系统第一个先让你粗浅的认识自己，那在之后呢，我就可以提供说，你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情绪、情感、触觉等于安全感，你的生气是可以拿来用的。那它是一个以情感为架设主题的一个训练。那另外一个呢是观点创意，因为脱口秀演员其实非常的精准。上台一分精准一分钟要有四个笑点，这是我们脱口秀演员的一个、
有这样的公式
呀呀呀呀呀，这是一个、我们内建的心理压力。抖音也不就是15秒，所以你能理解它就是人性。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在追小小的笑点也是笑点，但一分钟要有四个，所以我们当然很精准。只是在精准之前，我们其实应该要先享受在舞台上的一切。那个以我来比喻就很像，你应该要先有水性，你再来讲求游泳的效率。
没错没错。
那如果你要开始了解游泳的效率，我有观点创意教你怎么样认识观点或认识创意，那接下来我们才会了解幽默感。也就是说，你应该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思想，认识自己的情感。那幽默感是综合感受，所以把这两个并行之后，我们再来呈现幽默感。幽默感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让别人笑一下之后更能深刻的听进去你的思想概念，是这样。所以我提供的是这四个阶段，但对我而言，每一个人他要的可能不是最终的幽默，因为他们可能一开始来是我好想跟你一样很幽默，到最后发现我只要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我就觉得很棒了。
哎，这是一个很棒的点，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有想要跟你一样幽默，就是对自己没有那么有信心嘛。但自我感觉的感受一旦变好了之后，其实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其实听了这么多啊，关于就是表演的这些技巧的培养或者是幽默感的建立啊，我很想问特别是脱口秀演员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面对比如说像可能你说生涯初期那两年哇很惨，可能 feedback 也不好、也不好笑、甚至到现在你上台可能有时候也没有中那个点，这些是很直接的。因为像我们可能比如说做戏剧演出，或者是我是没有试过舞台剧，但是比如说电影啊，或者是只要是摄影机的话，没有这么直接。可是脱口秀演员就是当下，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我会说，在我的课程的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就会教冷场跟尴尬是你的必修课。
对啊，
你不知道的事情是观众本来就不会有反应。观众本来就是在听你讲话的时候没有回应的，本来就不会讲话。好，然后他们甚至在思考的时候眉头还会皱起来，再戴上口罩真的是可怕到极致。
对，疫情的时候
好可怕，
大家都面无表情的感觉。
对，而且他们不要思考还比较好，思考了之后看起来更臭脸。
OK，
所以你要先理解观众不是坏人，他们也不是不善良，他们只是就长这副面瘫的样子。
你自己平常也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当你理解了之后，好，那接下来你就要开始修炼的是冷场跟尴尬。为什么你会期待你的笑话能中每一个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迷思，
错误的期待。
我们刚刚有聊到冰箱理论，你本来就要端菜给客人，那所以今天这个客人就不喜欢你的口味，关我屁事。
对，
就是不适合、
又是另外一种抽离的练习，
心态上可以说是抽离的练习，但是更通透的去看待这件事，是你知道你本来就不会讨好众人，
所以你真的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去做一个表演，或者是你会传递给你的学生，我现在上台，我现在在做这个表演，但是我的期望值不是放在我要让大家笑，是这样吗？ 因为 我会这样问的问题是什么，我是业务导向的人嘛，那我们以前在培养业务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很多人不敢做业务是因为怕被拒绝，可是对我们来说拒绝是常态。 OK， 所以反而人家赶快告诉你他不需要或者是他不想要这个东西，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正向的讯息，我可以赶快去做下一个业务开发。但是我就很难把这个跟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来上台，然后我要就是准备好人家不笑这件事情，我有点难做联想。
如果是这个的话，我有个课程环节也可以提供给你，反正也蛮好玩的。但我相信你可能想要剪掉这一段。
你说
是你哦。好，请给我一个讨厌的人的名字。
讨厌的人名字，
全名哦，好，不能是川普那一种哦。
OK， 我有一个讨厌的人，马上就出现，而且是高中的时候，叫 Jason Chung。对
，OK，他有全名吗？
他叫就是
Jason Chung，
我忘记他中文叫什么了。
Okay. 好，你可不可以给我全句型？我讨厌 Jason Chung。
我讨厌 Jason Chung。
好，那你承诺不会剪掉这一段？
我承诺不会剪掉这一段，但我经纪人没承诺，我是没差。来来来，好，继续。
好，大部分的人在面对这个课程环节的时候遇到的状况是，他们会告诉我以前讨厌现在不讨厌可以吗、哦、那没有那么讨厌可以吗，好，反正他们会有各种的拉扯，然后反正就要筹足半天，我就会说我只要一个名字，你随便给我一个名字都可以、哦、好，当他讲出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爽快的感觉、哦
okay、
就是 OK， 我面对了我的讨厌，
有一点。
那接下来我就会跟你聊说，你讨厌这个人纯粹是因为三观不合、频率不对、价值观不对，那你会希望他去死吗？你会希望他去坐监牢吗？不至于
，
因为我刚刚锁定的叫讨厌、嗯、好，所以只是因为三观不对你就讨厌他，所以也会有人因为三观频率价值观跟你不合就讨厌你，
对，
不管你做任何改变都没有办法帮助这件事情，
对，
所以你不用改吧，
对，
就是会有人讨厌你，
对，
所以脱口秀演员他必须要先面临到的关卡跟业务的不一样的切入点，是脱口秀演员在面对到是被人讨厌，很像是被讨厌的勇气。
OK，
但业务是产品，
对，
产品被讨厌关个人屁事。
对对，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就是客人不是针对我们，是针对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没错
呀、yeah, 但脱口秀演员所以要心理素质，这就是我刚刚聊到的脱口秀，我有展现自己，我有认识自己，我把我思想提出来了，可是我很容易走火入魔，因为观众一旦讨厌我，我就会往心里去，
我觉得他讨厌我自己，
我对，所以你也开始抽离你的思想跟你个人、
okay.
你的行为跟你呈现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是内向的人，不管大家再怎么说你屁啦，我就是自认内向，关你屁事，
你很清楚知道这就是你，
对
对
对，概念有点像这样
哦。可是那你要怎么呈现一种我今天是要来让，也不是呈现，就是说你带着的心态是说我今天准备的东西我很有信心让大家会笑，还是我今天我对我东西很有信心，可是你们会不会喜欢不一定，反正我就是用我练习过的跟我熟悉的方式讲出来，是这样的意思吗？
最终你的品牌或者是你的思想只能找到你的追随者，而不是找到大众
啊。 OK OK， 这个就跟业务可以串联在一起了。 OK、
嗯、
所以变成是说你等于是在需要筛选吗？可以讲说筛选你的听众吗？
可以哦，我曾经有在舞台上，那时候我产后忧郁，写了一个段子还是很好笑
我还没听到段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笑了
就是在生产的状况下，然后反正产后忧郁了，然后写了个问卷，有一个男性他写下怎么可以有女生把生产拿来当段子，然后这是一件非常不恰当的事，反正就是讲这一段，然后他说我再也不会看你脱口秀，反正就是非常的恶评。那我心里想说，我刚刚在舞台上说我产后忧郁，你写成这样子，你不就是要我去死吗？
这个还蛮好笑的，
对，你为什么？但是后来就发现，就是度过了这件事，就回到我刚刚提供的讨厌的课题。
对，
总有些人你没有办法征服，
对，
然后你大概知道他们是哪一个面向的人，大概就是50岁以后的男性，你分不出来他穿上西装谁是谁的那一群人。
是，
对，所以那一群人就不是你的 TA， 为什么你要去征服他们？你能做的事就发挥你的影响力，这样就够了。
哇。欸、老师，其实像你也是，你的小朋友5岁，对不对？
是。
从小到大，对于小孩子的表达能力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给我这个新手爸爸一些建议啊？
嗯， 刚刚是有聊到大概八个月到一岁，好，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很有可能指任何的东西，然后他想要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然后你要讲给他听。
哦、对、
通常呢，我们很容易帮他讲完整句话。
哦，对。
对吧？
对，
好，那我们训练人家独立思考、完整表达，所以我不会帮他讲完整句话，我会让他自己讲了之后，然后他可能会倒装句之后，然后我再重新讲一遍他到底要阐述的事情是什么。
Okay.
也就是说，我不截断他说话的机会。
OK， 我懂，我懂，我懂，因为你等于是剥夺他练习讲话的这个机会。
对，那再来呢，我可以请大家让自己的爱面子的这个东西就再减少一点。
OK，
如何训练小孩大方，你要训练的是适应丢脸的能力。
嗯，没错，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重视的就是面子。
对。
所以为了面子什么都不顾了。可是如果只要你不要面子，不
尴尬，只要你不要脸，
对，尴尬就是别人举例说小孩在可能 7-11 在那边吵闹，他要东西，他用丢脸来控制你，那你不要丢脸就好了，你不要觉得丢脸，
你不怕丢脸就不被控制了。
呀呀呀呀，这就是小孩第一步的情绪勒索。
OK，
所以呢，在当下你只要妈妈真的好爱你，可是呢，我就是没有要帮你买。
对，
可是我真的好爱你哦！
你讲到怎么好像我在 对待我老婆的方式，
好像可以聊一聊这块。
这个我对我老婆也是这样，到最后就是好，没关系，老师继续。对，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像我有一次小孩呢，他在哪个地方都会跳舞。本来小时候大家都是爱现的，想要被关注的，但是他进到广场舞的舞台上，你知道广场舞的舞台上是没有人的吗？领舞者都在下面，然后走上去的那一瞬间，我也觉得很
有点尬。
对，因为 我私底下真的不是一个疯狂的人，所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会把他拉下来。 好一点的呢会说你去啊你去啊， 我在台下帮你拍照就好了。然后我走上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又是那个 moment 来了。好，所以我要陪他，让他知道他在展现自己的时候，他最爱的人陪他就够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闭上眼睛假装我很陶醉，实际上我就想办法让自己登出，但是我有在跟他一起跳舞。然后渐渐的他就会觉得展现自己本来就是正确的、
okay.
本来就没有错误这件事情，他就会越发的展现自己，所以他就越来越靠近大方这件事了。
可是五岁已经开始有群体生活了嘛，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的教养方式，其实在我听来，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说是一个既正向又快乐的方式。可是这样的教养方式，小孩会不会让他在他的群体生活的时候反而格格不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想要问，就是我身边愿意用这种开放式教育的小孩，我知道只要小孩在自己的身边，或者是我们自己跟大就小朋友出去的时候很 OK， 也是 我相信所有人都认同。可是我们社会毕竟还没有这么的开明跟容易接纳的时候，那他在他的群体会不会有种压力？
我大概在两三年前也很烦恼这件事情、
哦、
我就心里想着就是那我们就既来之则安之，因为我选择了当这样的爸妈，那他没得选择。
也是，这个想法也对。
对啊，
就谁叫你是小孩嘛、对不对？
对，但是你跟我相处你也很快乐，那我们就面对这件事会发生的后果、
啊、
因为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副作用，不是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没错，
就是大家想要的
好 的事情也会有副作用。
对，
对，
所以我就去承担那个副作用就好，就是他可能特立独行，他可能比较三八一点，或者是比较疯狂一点点，但我就去承担他就好了。那的确他也曾经发生过把老师就是锁在厕所里的事情。
这么可怕、
啊、他就没有想到那个反锁就是真的锁。
他的意思其实是想要开玩笑吧，
kind of
OK。
对， 那怎么办呢？好，老师就跟我们讲，我们就严肃的面对他。
对，
好，那
该道歉还是得道歉。
对，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孩子的模样。
OK，
所以我们就去承担他就好了。
哦、
但是每一步就是不要去怕犯错就好了，反正本来就会错啊。
对，
概念有点像这样。
真的，真的，真的。哦、OK， 我觉得这个以一个新手爸爸来说，听到这个会相对真的吃下一个安心丸的感觉，因为我已经可以开始想象，用我想要的方式教小孩的话，他可能会为很多人带来困扰，但是。没办法，就多爸爸爸妈就要多道歉就好了。老师，那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接下来的计划？
接下来我想要在五月，因为我刚成立了一个咖啡厅，然后它结合了喜剧，然后还有演讲，然后还有各种教学，
在试营运嘛，对不对？跟我们讲一下名称。
它叫月半窝咖啡，月半就是
胖有关，
简称胖窝。
对，
那它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同山街一号，很好记的一个位置。对我来说，我想要结合一下，像是沉浸式喜剧。然后在咖啡厅整个场馆都随我们用的状况下来办一个喜剧秀、
okay.
那我觉得会蛮好玩的，那它应该是叫做你是什么咖。那对我来说，现在因为我们还在筹备中，所以呢这是第一次露出。
OK、oh, wow.
所以名字可能之后也变不一样了。
OK 但是总之查胖窝
月半窝，
月半窝就可以找到相关资讯。
对，那另外还是会有很多的活动，我鼓励人们上台分享，所以我们的月半窝咖啡也有小人物放心说，每个人都有五分钟上台讲自己的人生故事，讲自己的人生带给自己什么样的领悟的一个机会。那小人物放心说也常常举办，还有女生之夜，每个礼拜六晚上都有我亲自带领的一个就是脱口秀的一个 open mic。
那只有女生可以参加？
没有，大家都可以参加。如果只有女生参加，我们就没人了。
那你，但是女生表演者只有女生？
没有，男生女生都可以。
那所谓的女生之夜，
就是一种理想吧。
OK OK，不过其实我一听到这个就觉得，会蛮鼓励我老婆去的，因为，对啊，就是身为妈妈之后呢，感觉起来，因为我老婆就没有在工作了嘛，所以她在家里面，我觉得。对于外界的这种互动啊，或者是对于成人别人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感觉，这件事情是一个我很想鼓励他持续在做的事情。哇，今天非常高兴小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些。其实原本想说访问一个脱口秀演员，可是没想到到最后访问到一个是表演跟表达的一个。
对，我们完全没照访刚走。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聊下去，就是因为随着老师讲的东西越挖越多，然后有很多令我觉得非常意外的收获。谢谢老师，
谢谢。
那我们杰森人生赛道下次见喽，我是 Jason，
谢谢，我是黄小胖，
拜拜，
拜拜。